好，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思想一个题目，叫大选以后基督徒在思想什么？我自己的分享常常呢比较多的呢，是在于就是过去几十年的里面累积的。这样从神面前领受的、学习的、走的这条路，在这条路上如何去经历神、寻求神、依靠神？所以呢，一般呢，我不是一种解经讲道，方方面面的历史根据查经，我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做，重要的一些的地方我也会这样做，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今天这个时代，我们怎么样让弟兄姊妹能够有 confidence？有真正的真知灼见，知道圣灵是天天与他同在的，是这个随叫随到的啊，与我们同在的，对吧？这一个的话呢，是一个很多人都没有经验的。我昨天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聚会里面，我就讲了一件，这是全北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，我就讲想起，就是想起啊。这个想起这个事情是在40年前，江守道讲一篇道的时候就讲出来了。那个时候我听的时候，我听得半懂不懂，但是我就觉得里面有东西。经过40年的摸索，我就发现这个想起的功能，就是圣灵特别的一种的方式对我们说话。它一个最重要的特点，就是99%的基督徒常常有这样的经历。遇见一件事情，突然他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，突然有一节经文，不前不后，不上不下，不左不右，在这个时间、这个地点、这个人物、这个事上，就解决他的问题。我们从来没有这样想。99%的人在99%的时候，在99%的事情上，圣灵就是这样帮助我们的。你去听人的见证，老一辈的、现在全部都是这样。他那个时候就不是解经了。啊，神的话来了，老一辈还讲神的话来了。现在人不是说，哎，我突然想起神的话，哎，我就帮助了。我再讲一遍，99%的人在99%的事上，在99%的这个场合就遇到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不知道怎么办，不知道怎么做决定，不知道怎么看的时候，突然一句圣经上的话临到他，他肯定要读经。他肯定要把神的话藏在里面，但是那个想起的功能是圣灵，就是这卷经文，不是另外一卷书，不是下一卷书，不是前，不前不后，不上不下，不左不右，恰到好处。我昨天就讲这个，没有人教这个的，这个东西要教出来的是不得了，所以很多人就是说，我们都是知其然，不知所以然。我们好像是在碰到个几十岁的时候，我们也碰到个头破血流，我们就有一些。但是，借着这样的教导，很多东西很早就知道了。你看，还有平安的原则，我最近在帮助一个这样一个投资的这样一个案子，那个投资那个中国这个人的中国的投资也坍塌了。在加拿大的投资也开始出现这个危机了，对吧？身份也出现危机了，哇，家庭出现危机了，女儿出现危机了，父亲说四面楚歌，失控了，人失控了，对吧？我就跟他们讲，跟他们牧者讲，也跟他讲，记住，任何时候彼此要有阿门，第二，任何时候里面要有平安。哎，结果这几天他们就根据这个原则，我们有没有阿门？他不阿门，我就不做；他不阿门，我就因为他们是个团契，对，一起帮他的。里面平不平安？不平安就不做。结果世界开始变化，事情就开始变化，没有人教啊。你看见没有？那曾经我有一度的时候，我里面就有一个感动和启示，就是。圣经上说，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，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。我说啊， 啊，当然我也不会查经，但是我就圣灵的启示，我就知道这个平安在我们里面做判断、做力量、做依靠，对不对？我以前跟全校级讲过，我说全校你没发现，当我们做事情的时候，啊，你没发现，无论是教会，无论是世人，只要我们里面不舒服，最后结果都不好。学校说是的，是的，这个就是基督的平安。当时我讲了以后，我突然听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，我不点名，可以说全球华人教会非常有名的一个传道人说，解经错了，让基督的平安做主，这个解经错了，结果他跌倒了，惨不忍睹，看见没有？为什么？失去里面的平安，非常著名的，是吧？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小看，我说摸了四十年，摸了四十年，我现在开始真的是知道，这是神的宝藏，啊！那今天我在这里讲的是什么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盼望我们真的是有真知灼见，因为神是丰富的神，他是这样的一个一个途径，他是那样的一个做法，他是这样一个教导，他使用这个人，他是一个丰富的，我们每个人都要尊重。但是这里有一条路，圣灵的内住，要好好学习，要好好学习。所以呢，这里有一个新的啊，不是新的，这里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？玛利亚的反复思想，这是一个技巧，这是一个途径，这是一个秘诀，对吧？路加福音一章28-29节，天使进去对他说：“蒙大恩的女子，我问你安，主与你同在了。”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，又反复思想这问安是什么意思，看见没有？他不装懂，他也不拒绝，但是他就是思想。有很多的时候我就发现，任何我去看任何一个人，包括我自己，只要我们不懂的时候反复思想，这个人就有路了。好，就是不屑一顾，或者是没有听见啊，或者是轻描淡写，只要有一个人拿着一个话反复琢磨，这个人就有路了。这就是玛利亚，这就是玛利亚，对吧？他懂不懂？他不懂，但是他反复思想，所以，对吧？第二，路加福音2:15-19，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，牧羊的人彼此说：“我们往伯利恒去，要看所成就的事。”就是天使就预言了。牧羊人说：“我们要去看他兑现，记不记得我讲兑现，对不对？还是不是这么回事？”弟兄姊妹，无论说，我教大家一个秘诀：无论谁说什么话，重要不重要？只要你里面留意有圣灵的光照，是吧？我今天早上听到一篇道，对吧？这个道说，圣灵的光照应该有另外一个解释。圣灵的灯泡亮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们的光照，哎呀，太阳光照，圣灵的灯泡亮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的话呢，教大家一个：有的人叫你去吃饭，有的人叫你去玩，有的人叫你比方说帮助一个教会，不管他什么事，只要你里面灯泡亮了，就要什么，就要去看是不是所兑现。无论他是谁，无论是美意，无论是张红，无论是王颖，无论他讲什么话，是吧？上个星期我们听到一个好消息啊，就是张红的先生为教会申请，对不对？我等了2年，你看见没有？我有意思啊，我等了2年，是吧？意思是什么意思啊？意思就是说看到底成不成就，对不对？那个时候我还跟这个海英讲，我说哎，要不要去申请啊，对不对？要看成就不成就。他如果3次成就了，你要小心了，这个人神与他同在。他3次没有成就，30次没有成就，你也要小心了。教大家一个秘诀，你知道吧？ 所以天使这个牧羊人怎么样，天使说的话到底对不对，先回去去看一看，哦，玛利亚和约瑟就在那个马槽里，把那个婴孩放在马槽里，啊，他们看见了，啊，就传开了，是真的，是真的，圣灵是真的，神的话是真的，天使是真的。凡听见的就人就很诧异，哎，怎么会有这个事儿呢？但是玛利亚，我们要讲的是玛利亚，玛利亚把这一切的事上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，他不懂。他不懂，是吧？有的时候我们人不懂，我们就学玛利亚。至少这是一种方法，不懂，我就把它存在心里，反复掂量。这就是我讲的，掂量、揣摩、咀嚼，对不对？祷告、梳理、等候，圣灵自己会解释的。圣灵解释以后，他会兑现的。对吧，他会兑现的。昨天晚上我跟沃利很随意的就看到一个年轻人在举重，对吧，举了重以后我们就在笑，我说啊，哦，这个好好玩了，啊，对吧，哎，我说你为什么觉得好好玩，他说因为啊，我觉得是如何如何，我觉得，我说哎，我也觉得如何如何，今天早上两点钟圣灵告诉我不是的。你看见没有，这么稀奇，我们很随意的看到一个年轻人在举重，对不对，然后我们就笑笑了以后，他就说，啊，他就说，哎，我说你笑什么，你觉得是这个吗，我说我也觉得，哎呦，你跟我一样的，哦，今天早上两点钟圣经说圣灵告诉我不是。看见没有，非常准确，非常准确。你觉得这四十年没有真功夫啊？不会的，对吧？最开始就是懵里懵懂的，就像玛利亚，把这一切事存在心里。所以以前渔民节来到这里，逐渐你的这个神学是看星星看出来的。不眠之夜啊，多少的不眠之夜，两点钟站在凉台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第三，三点一线。路加福音里面三点一线，他说的话他们不明白，就是耶稣所说的话他们不明白，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，就在耶稣在殿堂里教训人，九岁还是几岁，十三岁，对不对，并且顺从他们，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，看见没有，这是玛利亚的方法。我今天跟大家讲的三个方法，第一个是想起，第二个就是平安，让基督的平安在你心里做主。我们夫妻之间谈话，弟兄姊妹之间谈话，儿女跟父母的谈话，不要刺激别人，你知道吧，要学习用平安保守自己，因为你失去的平安，对方也失去平安，圣灵就不在了，我们就搞不清楚了，你知道吧。第三个方法就是不管你懂不懂，反复思想，把它放在心里。大选之后，基督徒在想什么？我们来看过去五年，啊，我们经过去五年，整个的人类，所有的人，都像经过了一场劫难啊，灾难一样。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2019年年底？我们当中有人在韩国，我们做培训营，我就做了一个宣告，我就在讲道理的时候，我弟兄怎么听好啊，我要告诉大家我里面的一个感动，会有70年上百年不遇的灾难临到，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。后来有人跟我讲，朱牧师你怎么讲这个话，我们根本听不懂。事实上就是2019年下半年11月的时候在韩国，现在还有见证人啊，他说真的是发生这些事情啊，就是疫情啊，就是各种这样的事情，对不对，对吧。2021年初我就在这个教会讲道的时候，我就说3年之后2024年年底 世界会发生大变化，你们都是见证人。为什么？因为2020年那个大选结果是另外一个结果。我说了，2024年三年之后年底会出现大变化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属灵的逻辑，这叫属灵的雷达，这叫圣灵在我们里面不单有灯泡，而且有探照灯，不但有探照灯，还有雷达，是吧？所以果然，毫无疑问，对不对？今天早上，这个广播里面宣布，7个州5项全能呢、啊，啊，这个川普的大选是5项全能的、啊。我们不谈这个人，我们谈这个精神，我们谈这个精神。这样一个人两次被暗杀，大概是4个法律诉讼案子，对不对？应该是4个法律诉讼案子，对不对？今天早上我还看到一个，他周围所有的人，就是他的同事、参议员、众议员，没有一个人，他们都把他录下来了，全部都是我们认识的，今天支持他的，没有一个人看好他，没有一个人承认他，没有一个人。这样一个人，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不是一个凡人，这不是一个凡人，对吧？我们用俗话来说，用更深刻的来说，你有没有觉得后面有神呢？你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人，不管你喜不喜欢他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是不是后面有没有神呢？我们问题在这儿。对任何一个人，是吧？对我们教会的人，对你家里的人，对社会的，对你路上碰到的一个人，你问这个人是不是从神来的？如果是，那就非同小可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所以呢，大选前，主流媒体应该是看得很清楚。这主流媒体也不需要我解释了，大家都知道非常清楚，违背道德的定律，违背人心的定律，违背常识的定律，三点一线，这又是三点一线。那我心里说只有一个可能，就是神不管了。神有没有可能不管？当然有可能不管，以色列他就没管过、啊、对不对？而且耶稣说，你这个殿都要被拆的一块石头都不在，你怎么知道？对不对？啊，违背了三个定律，神就一定做吗？违背了三个定律，就一定这样吗？你不知道，你必须清楚的知道，即便在这种的情况下，这个国家就没有了，对吧？那我们就到太平洋岛上去吧，我们移民太平洋岛吧，对吧？违背道德的定律，因为道德定律是神定的。是吧？人性的定律是神定的，常识的定律是神定的，所以箴言上有一句话说：“不可挪移古人的地界”，就是古人设定的那个碑界，那这你不能动的。你要动，你试试看 ，try， 对吧？我不是没有 try 过，我不是没有试过，所以我知道，对吧？比方说。在美国都不敢讲话了，你说是吧？你看没那个小肯尼迪的那个副总统候选人，我认为他在发言的时候字字血深深泪，那个讲话真的是讲得好，那个人是个富翁啊，是个湾区的富翁啊，他是小肯尼迪的那个副总裁副手啊，副总统，对不对？他向美国人民道歉啊，字字血深深泪啊，啊，真的是讲得漂亮。那个，他说，请我们可不可以不要再咬耳朵好不好？不要再觉得你不敢讲，站出来讲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到处都是，都不要讲的。 看见没有，对不对？违背心地，这个变性好像已经成了个时髦了。违背常识，美国所有的煤气炉都要罚款，如果你点煤气炉就罚款。你看见没有，他们已经在研究法律了，是这样，太多了，这个就太多了，这个世界颠倒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是什么媒体的风向标，怎么看媒体啊？这是其中一个看法。不单是看媒体，看人也是这样看的。我要教大家怎么样认人，也认我们自己，我们眼睛都是雪亮的，我们里面的鬼就存不在这个教会，鬼就进不来，你知道吧？学过灵修，明白神之旨意，每个人都有雷达，每个人都有那个亮的那个眼睛，鬼敢站在这里吗？试试看，呀、yeah ！所以要教啊，不然的话，我们自己以为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平台，被蛇咬了，里面藏一个毒蛇，对不对？平安福音的鞋啊，你怎么知道不会？是不是？这个是很厉害的，对吧？这个是很厉害的真功夫。有一次有一个美国人跟我讲，他说金，你知道我来让你看一看，他家里有一个马的鞍子的那个脚灯啊，马灯啊，他说金，你来看这是什么，这不是马鞍上面那个马灯吗？他说成吉思汗就是打天下的，他就发明了这个，他就把天下打下来了。我当时一想，这不是灵修明白神旨意吗？就是一个小小的看不起的东西打天下，过河把哥利亚打下来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就一个脚灯，就一个那个马灯，是吧？不要小看，不要小看，呀！所以你看人，看任何的事情，它三点一线违背上帝定的律，你就要小心了。我就要小心了，你知道吧？那你觉得看不出来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要摸灵啊，这是以前老一辈教的。我刚才讲的那个例子，跟这个选校的这个例子，我们有几件事情做了就不舒服，最后一头雾水没做好，这个就是摸灵啊。灵里面不平安，灵里面不安稳，灵里面就不通。你看见没有？教大家这些方法，我们教会就健康了，我们教会就成长了，我们教会就开始根基建立，你知道吧？所以，无论是你的老板，无论是你的环境，无论是哪个地方，无论是什么电台，对不对？只要是你里面看了，你就像玛利亚一样，把这个事情存在心里。我就认得这个人了，我就记得这个事情了，我就知道这个路口了，这里有危险了，对吧？所以大选后的基督徒的期待，这个大选我们问这个问题，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这个就是灵修明白神旨意的基本功，三个基本功：神在不在，是不是神；第二，他在，如果是他做的，什么意思？第三，他做了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学什么功课？这个大选结果是人还是神？如果是人的话，那就这个就钟摆嘛，到下就又摆回来嘛，对不对？那是不是神？你怎么知道是神？你怎么知道是人？哦，这个是关键关键的问题，你怎么知道？你根据什么？但是如果是出于神，那它是什么意思？假设这是我们不管它是 我们就先不回答这个问题，是不是人还是神。这已经不是一个 divided nation 了，不是一个50%对51%两边争的，它是大压倒性的多数。中国有一句话叫做脚投票啊，脚这什么，他脚往哪里走就表示他的心在哪里。口里说一套，今天的人都是口里说一套，下面你不知道，对不对？不是说讲爱国吗？对不对？他讲爱国爱国，他护照不是中国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一样的呀，压倒性的，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。讲白了，乱不起来的。当然有人要乱，但是是压倒性的。为什么？大家都要变，大家都觉得错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还是要问这个问题，到底是神还是人，是吧？那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经验啊。那如果是，它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是神的旨意，如果知道他的意思，那我们当如何行？那他们祷告这么多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，无数的教会都在讲这个道，讲道的意义在哪里啊？是按摩吗？还是真的相信？对不对？我讲两个事实。当奥巴马第一次选举那个早上，我不知道结果，圣灵就问我，圣灵问我，你觉得是谁？我说我不敢说，我说我知道。圣灵说，你吐出来，你讲出来。我说是奥巴马。圣灵说是，但是不是我做的。可以这么准确，这一次大选之前，这个是最后的大选，那个星期二之前半夜2点钟，也是2点钟，我就在那揣摩，我也祷告，我也在问神。圣灵说，第一，你不要预测，讲得很清楚，你不要预测。第二，你不要说话。第三，你可以朝着那个方向自己去体会摸灵那个感受，你可以，但是不要动。结果交给神，不得了啊，这么准确啊！不要预测啊。第二，不要讲出来。第三，你可以朝着那个方向，这个方向是什么呢？他到底是胜选还是败选？你可以朝着那个方向停在那里，结果交给神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要我学习纪律，灵里面的纪律、自律，不要躁动，对不对？不要出风头，不要表现自己，对不对？不要把仁义强加给别人或者是神，对不对？圣灵是真的是可畏啊，精确到一个地步，真的是可畏。好，那因着这个，我讲下面一个重要的一个话题啊。那刚才讲的这个的意思是，我们在想什么？肯定是神啊，肯定这个大选肯定是出于神。那他是什么意思呢？李辉以前讲过一句话，难道疫情之后我们还是 business as usual 吗？难道我们还是原来这个人吗？我们应该彻底不一样，教会、家庭、自己，因为这是出于神，这是关于天下的大事，神显明在我们的当中，他是掌管宇宙、掌管历史、掌管道德、掌管社会规律、掌管这个的，他可以不管， 以色列人就没管过，对吧？我父亲就讲啊，上帝兴起波斯帝国来打他，打得稀巴烂，那会不会上帝兴起别的来打美国，打得稀巴烂，完全有可能啊。对，我做好这个准备的，对吧？都不知道，是吧？但是这个方向是知道，所以要交给神，对吧？但是一旦确定是出于神，肯定是神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的思想、情感、意志、生活、侍奉，我们的关系应该彻底不一样，应该彻底不一样。讲白了，我们不讲，我们不牵涉到那些有争议的也好，那些的产生各种的。我为什么要讲建造更美的家园？就是神给我的启示。不管世界局势怎么样，我们要建造属灵的家园。你看见没有？这就是我刻意在大选前讲这篇道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当然天下重要，当然局势重要，当然国家重要，但是你怎么知道？问题是你怎么知道？你一定要有一个方法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根据，你一定要有兑现。你要至少三次兑现，三十次兑现，三十年兑现，你才可以讲。不然你就是猜测，对不对？当然你可以经过人的努力，这个当然是也是可尊敬的，对不对？第二，正是因为这样，我要讲第四次洛桑大会，第四届洛桑大会啊，上一次这个李辉讲过，是吧？那我要讲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最近圣灵有感动，让我借着不同的人，借着不同的时间，在不同的渠道，让我里面电灯泡亮了。我觉得对我们教会有重要意义，对我有重要的意义，对我们前面所有的侍奉有重要的意义。第四次洛桑大会啊，50年，1974到2024，是吧？第一届洛桑大会是在瑞士的洛桑，他们会议结束以后产生了一个叫做洛桑信约或者盟约，叫做洛桑 Covenant， 对吧？我们教会的神学根据就是根据这个，我们教会的神学根据是根据以弗所书4章11节到16节，第二个就是根据洛桑大会的信约，第三就是根据我们的会章，这是三个三点一线。1984年是戈培里和斯多德开始联合发起的。1989年在菲律宾马尼拉大会的主席是王永信，是王永信，他们产生了马尼拉宣言。马尼拉这个大会最重要的这个。可以说是看点也好，或者是留在别人记忆当中也好，就是提出了圣灵的外显彰显能力。但是当时是去产生了很大的争论，是吧？甚至有一批人就带着人就离开了，是吧？第三届就是在2010年南非的开普敦，是吧？他们产生了一个开普敦承诺，叫做Cape Town Commitment， 对吧？马尼拉应该是好像是马尼拉的 Confession 还是怎么样，我都不记得了。今年在2024年在韩国的首尔，他们讲到一个首尔的声明，就是 Statement，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宣称，一个 Statement， 对吧？就是把他的一些的立场讲出来 ，Statement 就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这是一个简单的介绍。它的主题是什么呢？让教会共同宣扬和彰显基督。第一，三个大的概念，第一是教会，第二是宣扬，第三是彰显。英文里面是特别有意思，宣扬就是 declare， 彰显就是 display， 宣扬是或者是传扬，大张旗鼓锣鼓喧天， 喇叭齐鸣或者是这样， display 是敲声的，没有声音的，是展现的，是生活方式、思想方式、工作方式、关系方式。所以它有两种，一种是要把它讲出来、传出来，一种是要把它活出来啊，把它形象的，把它这个样品一样的、榜样一样，把它两个，对吧？可能有些人会讲，可以有些人会展现，可能有些人会传递，可能有些人啊就会把它啊表露出来，是这样的两个。同时他讲到 together church declare and display Christ together 一起，他也不讲合一，他讲一起。你看见没有？因为世界变了啊，一起是吧？ Together， 所以他三个重要的啊，这样的借着不同的讲员，借着不同，他有三个重要的主线。第一，就是要传讲整全的教会，来传讲整全的福音，来影响整个的教会、整个的世界。三个整，在整个的教会都要做，对吧？传整全的福音，什么叫整全的福音？可能你是这一块墙，你讲不出来那一个；可能我是那一块墙，我不一定认同你这个；可能那个呢是他这个方面啊觉得很宝贵，但是他没有办法。看见没有？是这样的，这个叫整全的，不是要统一的，不可能统一。他如果统一，他就不会提出多中心论。教会是多中心，这是我今天要讲的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那我们这个策略，我们不要求整齐划一，不要求你一定要跟我，给你空间，给你时间，啊，扶持你，成全你。这个是我摸了十年以上摸这个，为什么我们的教会的会章改不出来？我在摸索，我在祷告，我像玛利亚一样的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。我知道今天可以了。3年前、5年前我就提出联盟的观念，我甚至提出教会本身就是联盟。你不可能要求大家统一划一的，不可能的。我们也不要这样，你也不要要求我，我也不要要求你，我们都服神。你看见没有？呀，给人空间，给人自由，给人时间，只要他是爱主的，只要他是向着神的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总要有一个 togetherness， 对不对？我们卖这个义卖啊，大家一起来，我们拔草一起来啊，我们以后最好拔草，不要都是60岁以上的年轻人都来，对不对？你看他们那个武进他们带来的那个，对不对？ Together， 总有一些是 Together， 是不是？是吧？整个的教会传扬传整全的福音，影响整个世界。你能够影响整个世界吗？不行。你可能影响是这个区，你可能影响那个是 homeless group， 你影响的是这个校园，你影响这个，但是它在整体上它是影响了整个的社区，是这样的。江林查了一下，在网上新墨西哥州最大的三个华人单位，其中就是 Albuquerque 华人基督教会。新墨西哥，我再讲一遍，你们也感到自豪，三个最大的华人的单位，一个就是华人基督教会。You should be proud of yourself， 是吧？第二，透过福音，是以福音为纽带，是以福音为中心，是以福音为切入点，促进和平。我的名字叫平安，美洲民间交流协会成立的时候，就是讲到我们的 logo， 就是一直到今天都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，这就是我们的 logo， 这就是我们的宗旨。走到哪里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，使人和睦；不管走到哪里，给人带来和平，对不对？给社区、给社会、给政府带来和平。你看见没有？还要什么？连接合作。 他用的这个词啊，连接啊，连接合作，促进社会的和平，连接弟兄姊妹机构之间的合作，这不是两个翅膀吗？这不是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吗？第三，在多中心的时代，要有多中心的策略，成为多中心的宣教。这个大会一个特点，白人不是主导了，全部都是木，不见金钻的，全部都是第三。他们现在的统计是说从现在开始一直到2050年，应该是70%的人是在第三，70%的基督徒是在第三世界国家。他已经不是白人领导的这个，那不是要反对白人，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是神就是这样做的，你知道吧？对吧？所以多中心的策略是为什么要尊敬每一个人，对不对？要成全圣徒，这个就是我们这个三个之一啊，成全圣徒，对不对？国度连接是为了成全圣徒，成全他啊，使他能够进入命定，以至于你也可以进入命定，使他可以得地为业，以至于我也可以得地为业，是这样的，是倒过来的，不是别人为我打工的，而是我们做仆人的。大选之后，时代不一样了，4年、10年，我们要好好把握我们的时间，有生之年有力气的是不多了，对吧？然后他的策略要挖掘99%的职场基督徒，不是就是以前有一个科学家在洛杉矶啊，他就发现一个定律，教会用99%的资源来服务教会里面10%的人，但是外面有99%的，是吧？这个需要福音的人，我大量的时间是放在教会之外，我不是在这个教会之内，对吧？我就知道神带我是有别的啊使命，有别的托付啊，但是不是我不关心这个教会？不可能的啊，不可能不关心这个教会。我们是要有自己的方式，自己的负担、热情、承诺、委身、立场、见证，我们要认人是要这样认，不是要认他跟我一样，而是说这个人像创不一样，他不是个凡人，他打不倒的，打不死的，这是个奇人，至少是奇人，我认为他就是神所差遣的人。那不是要他的和你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你要去认识他。这是华人教会一个最大的弊端，华人教会必须悔改，必须要转型，一定要别人像你一样，对不对？要认识他是谁，他最厉害就是这个，他最强就是这个，他几十年的经验，你就扶持他，我们就是以他为主导，对不对？这个叫万花筒的原则，这是另外一个我们今天不讲了。万花筒的原则不是钟摆原理，今天必须是这个左边，明天必须是右边，明天又是要转过来，这个今天要吃饭，明天又不吃饭，不是钟摆原理，在我们教会不可能用钟摆原理的，不是的，这不是神的，不是钟摆原理，不是或是这样就一定要那样，一定不是这样的，是圣灵引导的万花筒原理，它转到这里，今天转到这里让你看专业，你就是跟专业，明天转到那里看到文化，你就是跟文化，那一天转到你是神学，你就跟神学，那一天转到哪里是青少年，就是青少年，万花筒的原理是圣灵第一。有的人说这是唯灵论，怎么可能唯灵论，怎么可能，对吧？那教会今天文化都不能接受，专业都不能接受，对不对？华人教会文化都不能接受，专业都不能接受，对吧？ 第二，它有25个缺口，补漏洞啊，就比如我们讲的建造更美的家园啊，就是要堵破口。大使命有25个破口 ，gap 漏洞、断层，所以大使命做不好嘛，对不对？并且什么，1/3是媒体，3/7 1/3是媒体。这是有一个牧师跟我讲，他很兴奋，啊，做牧师，洛桑大会出来了，我们要大力发展媒体。所以我跟他讲，他其中一个什么，要有媒体教会、网络教会，所以我要呼召一批人到网络上去开教会。我已经做了3年了，看见没有？只是我跟他们一起商量，要不要把 ACCC 的名字加上去，网络 community、digital community， 1/3的，这是大使命的是新的课题，你看见没有？是吧？现在有很多的教会，洛杉矶有一批的神这个牧师，在神学院的学生都在学元宇宙啊，人工智能怎么样来做儿童教育，怎么样来做儿童事工，儿童们高兴得不了。那个王教授啊，你们都认识的，洛杉矶抢啊，抢他啊。他说我绝对没想到神是这样用我，到处都在抢，神学院抢，大机构都在抢，抢他。他要讲一个题目，我们明年1月份就会开讲，就在我们这来讲，就是教会事工怎么样使用元宇宙和人工智能做儿童主日学，是吧？第三个策略，他说今天最伤害人的，对基督徒内部最大的伤害的，不是 I don't like you。最伤害的、最致命的伤害，不是说我不喜欢你，而是说我不需要你。这个其实我在40年在学英文的时候我就学到了，叫做 indifferent， 无所谓，你有没有无所谓。I look at you, I didn't see you。你说雅各 ，I look at you, I didn't see you。你无所谓，啊，你在我的面前无所谓。这种的心态就是什么老底家的心态。你知道吧？我不需要你，是吧？既然不需要你，就不要合作，对不对？那武汉话有一个话说叫“喝趴”，什么叫“喝趴”啊？你不需要我，我需要你，是吧？你看物理不是这样吗？他听，然后他你不需要我不要紧，我需要你，就是仆人的心态，你知道吧？所以我们也谈华人教会的转型。啊，华人教会的转型，华人教会必须更新和转型，啊，转型可能要转一辈子，对吧？华牧本身也要更新和转型，我们的教会也要更新和转型，对吧？我思考了至少10年，我要提出来，正式提出来，啊，从原来的国度连接，我们要连接，我们要连接到国度联盟，我们还是连接，但是联盟，什么叫联盟？第一。你可能是神给你独特的有一份，有一个热情，有一个专长，有一个智慧啊，有一个负担，有一个你自己招兵买马，我们支持你，对吧？教会是个平台，小组是个平台，你的家是个平台，我们支持你，你招兵买马，我们就支持你，对不对？我们向外发展，对吧？啊，我现在跟这个网络聚会的这一批，我们谈了很久了，谈了几次了。我们要不要把指纹事工 ACCC 这样排起来，对吧？那所以呢，他这样的话就给人有一个自由，给人有一个空间，给人有一个摸索，给人有自己的负担，对吧？当然，他是要一个整全的教会。整全的福音，整全的影响，一起 together， 对不对？还有这个是吧？等一下我会讲为什么。第二，我们的这个更新和转型在哪里呢？ 与福音和睦相爱，是因为福音的缘故，我们都要和睦相爱，而且要和谐侍奉，是吧？这个是逃不掉的，是生命。第三，是吧？就是整全的建造，整全的福音，整全的影响，给政策。华牧做了一个事情，给政策。你想做，我们其实我们教会最开始也是这样的，谁提的谁做，就这样的，给他政策啊，给他支持啊，给他鼓励，甚至给他预算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当然是要一起的，这个是吧？教会里面就可以这样做，对吧？那从国度连接到国度联盟，教会只有一个身体，但是有很多肢体。中心论不是别的，是很多的肢体。今天是手吃饭，他就是中心，他就是 take initiative， 他就是主导的。手在吃饭，你不能要脚吃饭，对吧？但还是一个身体，对吧？现在是要看。要看视频，要看电影，要看书，是眼睛为主导，它就是为主导。但是身体只有一个，第二，教会只有一个目的，没有两个目的，离开了这个目的就应该关门。这个目的不存在就应该关门，也没什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有人就提过，华牧如果走不下去了就关门。我当时听得很吃惊，我说怎么可能关门？这从天上来的异象。后来我想通了，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都要过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要过去的，拿得起放得下，对不对？对吧？有这个大度的心态，你反而就容易，对不对？只有一个目的，但是有很多的导向，有很多的启动，有很多的尝试。有些人尝试，像爱迪生尝试了一千种的材料，灯泡啊，最后才出来。每一次失败，别人说又失败了，他说不是，又得了一次教，这个教育，我们又有一次的 education， 对吧？关键，你要看这个人打不倒，打不死，然后这个人也不会到哪里去，死角蛮缠，他就认定这个人至少不是凡人。很可能是神的人，他既然是神的人，你就要扶持他，你就要认识他，是吧？变来变去的人，那至少是不老练，对不对？至少是年幼，对不对？到了一个上年纪，这个到了一个一定，就他不会老变的，老变的那就要小心了。真管贤文里面怎么说啊？一反一夫小人心啊！箴言里面都讲，变来变去的人不要跟他做朋友，是不是？对吧？第三，教会只有一个根基，不可能有两个根基，但是有众多的建造。这个人是这样建造，那个人是这样建造，我们不要轻易下结论，对不对？啊，他有这个建造，我们给他，是吧？帮助，对不对？这个叫联盟，是吧？最后怎么试行呢？改会章，改会议，是吧？服侍不同的会众。现在可以改会章了，对吧？至少可以提出来了。第二，给人时间、空间和居间。什么叫居间？有人做协调的，有人做和解的，有人做沟通的。居间的人非常关键，这是乔纳所说的。事工当中最重要的事工是关节的事工，没有关节，这两个骨头走不到一起，这两个肢体走不到一起。有人就是要在中间做协调、做沟通、做连接的。我们都愿意做手，我们都愿意做手膀子，我们都愿意做脚，我们都愿意做，但是没有人做关节，他怎么连呢？对不对？要有居间的。所以乔纳讲了一句话，最重要的事工是居间的连接事工。你看见没有？我们都想做手，我们都想做脚，我们都想做腿，对吧？我们都想做头，那谁做连接呢？连接是看不见的，连接是扶助别人的，连接是被磨的。教会里面有做连接的吗？第三， 就是要有 covenant， 要有一起的这种的承诺，啊，一起大承诺，要有合作，要有合一的精神。你看，在世界上，这是我父亲讲了一辈子，上帝兴起世界上的事情，外邦人甚至你的敌人，让你明白神家的道理。上帝借着美国的大选，你看那个 spirit， 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，那个整全的合一的那样一种的精神出来，这个是 spirit， 还没看到吗？连这样一个世界上都能够做成的，教会做不成。所以我父亲说，以色列人代代挨打，是吧？大选之后，基督徒在想什么？你我在想什么？要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面前仰望你的恩典，是吧？我们是何等人，在何等的时代，经历了何等的事情，求主来给我们有智慧的心，像玛利亚一样，把这些事情存在心里，反复掂量，反复思想，也求你自己圣灵的灯泡能够在我们里面亮起来，给我们看见，给我们明白，也求你来印证，像那些牧羊人要跑到那个马槽那里去看天使所做的事情是不是兑现，主啊，给我们有智慧，给我们在有生之年，给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年，我们个人按照自己里面的负担、感动、热情、真理的托付，主啊，我们一起来建造你的教会，也来一起来配搭的服事，谦谦卑卑的、低调的、隐藏的，来结出果子来。愿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